大家好，欢迎收听野生电台，我是普西，
我是安康，
海源，
我是小哥，
我是狒狒，
好久不见，
狒在家隔离了多少年？
五月份过去了，全都在家里边
啊，对，将近一个月，不是将近，就是一个月，
就是
就是一个月，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2022就没有五月份，
没出过闺房，对，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呀？是前天。狒狒解封的第一天啊，跟我们这儿发图炫耀，说这个
终于能出来了
啊，终于能出来了。然后在这个小道上小跑前跑一下，
嗯
啊，前跑一下，骑着摩托挺高兴的。第二天跟我们说，操，我好像又要隔离，啊、因为家住房山，
家住房山，然
后单位
在
丰
台，
嗯
嗯。房山刚解完封，说要去上班了，嗯、刚上
了一天。不是你开始住那地儿，那个在哪儿？
西城，
西城
那块不是也封过一回吗？
是、
那块是
那块，
但是这一波疫情，这一波疫情是西城一点都没受影响。
对对对，北京这波是西城没事。
你在西城时候西城封，在丰、
啊、
在房山时候
房
山
封，然后单位在丰台丰台。
你就是那毒母，
一会儿录完音啊，这边也得封。
咱他妈都跑不了，不会搁这儿。
行，咱们这期其实还是说延续之前的这个摩托车的系列，
摩托车
啊完了之前呢，其实有一些胡逼的，还有就初始篇章是这个所谓的安全驾驶嘛，
嗯，
完了，其实有一句话说特好啊，这个摩托车呢，咱说骑士啊，所谓的骑士精神啊，
骑手
啊，
骑
手，骑
手
是摩托车爱好者，
嗯，
很多人的第一辆车都是踏板摩托车。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很多人的最后一辆车也是踏板摩托
车，
归宿。
哎，你的归宿一定是一辆踏板，这是为什么呀？
嗯、
就是踏板摩托车啊，兼顾了很多的用途。哎，你想你要喜欢玩，有大排量点也能跑，对吧？
嗯、
也能飞。完了，你要想舒服呢，踏板是肯定是最舒服的，你不用想，对吧？你要说通勤，你就买那种排量适中的，然后体型较小的，哎，它也非常灵活，通勤也合适。
嗯
对，
哎，你要再说另一方面，省油，
油耗低，
油耗低，它也是最省油的，
没错，
对吧？
是，
你看像这个比较中大排量的啊，说比较省油的有什么呀？像这个本田的750系列，
嗯、
它750平台呢，因为它配了这种所谓的自动变速箱，
是吧？就是750就是排量
750cc 啊、
嗯、
750cc， 它这个一个平台里边这些好多踏板也好啊，或者什么车也好啊，就相当省油、
嗯、
啊。
像标志性的那个，你说的750，一个是本田750XEDV，
哎，XEDV，
嗯，就算一个四不像，还有一款就是佛山750，
佛山750，
佛山750，
这俩其实是同动力平台，
是佛山750，
佛山，
佛山
750，佛山750，
佛山，
佛山750。但是其实这些踏板啊，你觉得咱现在也一样。我现在也骑着一辆踏板，雅马哈的，对吧？
嗯、
完了，安康呢也有意向去购买一辆踏板，并且之前也有好几辆踏板
啊。对、
哎，
也有你说的，这是大排量的，
哎，也有大排量的，也骑过，
嗯、
是吧、
嗯？
这个海远暂时是还没有，没能拥有，
嗯
啊、对吧？
我之前一直骑三轮这个，
哎，对，一直骑三轮这个，
骑、啊、骑
是，
我这不是两轮队后，
金翼正三嘛？
对，金翼正三，
那小一百个来着，
残疾滑翔。
残
疾滑
翔，
你像这个鹏哥，其实也是一直想买一辆
是
踏板，
对
对
对， 对
吧？
有钱早买了吗？
有钱早买了。但是咱话说回来，鹏哥想买这辆踏板，还有说费哥现在正在骑这辆，
嗯，
可以说是这个踏板里啊最有调性的，哎，最有样的，
对，
也是这个不能说品牌忠实度吧，就是说这个有样这一块。对吧？啊、有自己的这个 freestyle， 就是
情调，
有情调，
对，人文情调。
这是什么呀？咱们其实这期主题就是 Vespa， 对吧
？Vespa，、
嗯、踏板中的不能说王者，
嗯，
算是踏板中的绅士。
就是我觉得咱还是聊回踏板，
踏板，哎，没错。
我觉得光聊一个品牌有点那个什么，
有点局限，
是吧？有点
局限，嗯、有点
局限
的。
而且
我想请问狒狒老师、
啊，
这个好些人说是读音啊，就是这个 Vespa， 一个读 Vespa 或者说
Vespa，
到底应该怎么读啊？
其实我也不是意大利人，
我操，
反正我就跟着念
啊。
Vespa， 要是我们俩交流啊，
嗯、
Vespa， 你要是读
Vespa，
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儿读。
啊、
你
要 Vespa，
我
也
Vespa，
也歪着。
老北京读 Vespa，
如果你要是意大利腔那种 Vespa，
哎呦，
对不对？
像样，
放羊屁，刚他妈从里边出来就放羊屁。
是意大利人还真是、
你接着说踏板的用处。
嗯，
你刚才说的，
其实我觉得踏板啊，捋下来它这历史 Vespa 怎么说呢，它不算是最古老的那个
啊，这是、
哦、
要用日语 Vespa Vespa
Vespa
Vespa
Vespa 差不多啊，这个 日式英语，
对，各种各样的读音。
嗯，
先说啊，这 Vespa 它其实意思就是意大利语的蜜蜂，
蜜
蜂，
啊，
嗯，
啊，小蜜蜂，
对，小蜜蜂。
嗯，
其实你看它那外观，其实也挺像蜜蜂的，
是，
就是瘦的腰身，
嗯，
然后是屁股也很大，就是后轮那一块，
啊，
嗯，
对，
包括座筒、座舱那一块都是比较
饱满，
比较饱满，
是，对，
大屁股。
它是从上往下看的时候是最像蜜蜂的
哦，
哦，还真是。
他是那个工程师设计完了之后，他在二楼嘛，
嗯，
然后从楼上往下看，
哦，
看样车的时候说，这车就叫 Vespa 吧，就叫马蜂吧，
就叫，啊，马蜂，
反正这么来的，
嗯，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也没有具体的考证过。
嗯，啊，
嗯，
你说到咱们说到 Vespa 啊，还是说这个他们一开始是在某个影视作品里。对吧，深入人心的罗
马
假日。
罗
马
假
日。
对对对。其实是罗马假日给他带火了我觉得。
嗯，
对，
是吧，
就是这样。
我感觉就这事儿啊，反而推一下啊，
嗯，
罗马假日之所以能用这摩托，肯定他也有一定知名度。
啊，是
不这个是你只能有那个摩托。
哦，没别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意大利就等于是二战之后。
工业废国。
工业废国可以这么说。
嗯，
主要是因为大战过后每一个国家都伤痕累累的，
是
吧，
嗯，
然后这个工业肯定是不发达。
嗯，
你再看这威斯帕之前他的母公司比亚乔，
比亚乔
他是做飞机的。
嗯，对，
哦，
打完仗之后就没有人买飞机了。
是。
他说我这飞机卖不出去，那我不等死吗？
转型，哎，
转型，
哎，转型。
转型就开始生产一二轮摩托车。
他当时其实对情况就是什么呀，我得生产人民需要的东西。
哦，
对。
跟当时的这个中国是一样的。
嗯，
跟那个五菱一样。
哎，对，跟
让你产汽车你就产汽车。
哎，没错，
需要口罩你就那个做口罩就行了。
嗯，对，
嗯。
国民爱吃螺蛳粉你就产，
啊，就螺蛳粉。对对。当时的这个意大利啊其实就是战后。
嗯。
他急需一种怎么说就是便捷的啊，然后低价的啊通行工具，
嗯
啊，说白了，所以说比亚乔当时转型做这个 Vespa 这个品牌，
嗯，
完了做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摩托车嘛，踏板摩托车，
是，
对，
嗯，
我记得这个 Vespa 好像还上过什么战场，给人运送物资吧，
二战吧，
对，有战场，它，
嗯，
是二战之后，
哦，
比亚乔开始做这 Vespa，
嗯，
做卖着卖着之后呢，觉得就作为民用车比较好，
哦，
是，
然后有一些国家肯定就会有这种战略储备，
嗯，军用需求。
我虽然现在没有打仗，
嗯，
但是我必须得储备这种战时的武器，
是，
啊，
所以说我是不是跟这个传统的兵工厂，就是比亚乔，
嗯，合作一下
子，
嗯，
说你们那踏板能不能给我加一大炮管？
我操，
是吧？就你看，你能搜到好些那个 Vespa 的爆改，
魔改，
那不是
魔
改，那真不是魔改，那是历史上真有的
军改，
对，
嗯，
就是。你的那个踏板的前面就杵了一根大炮
管，
特硬核！
我操！
我之前没有了解的时候，我一看这车是不是也是爆改啊？
对，
后来才发现这真是能发射炮弹的。
你现在这车是爆改，那是真正的，
那是真正的，
那是真正，
那是原厂，
那是真正的威斯吧？
对，你们现在都是减配，对吧？现在都
是
减配，
那算是原厂改装嘛？
原厂改装，
原厂改装加一炮管。
你拿着照片去4S店，说这不像样啊？对，你照着弄啊，你这出厂应该这样啊，
放礼花弹去，中国特色就得往里塞礼花弹，
没错。
其实这个，我突然想到啊，之前有一视频是这个挺早的了，
嗯，
那会儿我还上学呢，当时也不知道 Vespa 什么玩意儿啊，
嗯，
就看过一个这个跑山的视频，
哦，
嗯，
当时是一什么呀，好像是一个 Z900 还是一什么玩意儿，反正挺老的那么一车，那因为那会儿都挺老的，
嗯，
小时候了，上学那会儿一块跑山，
嗯，
然后呢这个第一视角是一辆 Vespa， 应该是一辆 Vespa，
嗯，
它那个还是左手挂档那种
啊，对
啊，
嗯，
它有三个档，
应该是那时候的 MP3。
嗯，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东西我记得可能是个两冲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山上就开始狂虐那些所谓的大排量街车和这个防赛，
嗯，
就能抬头，
是
啊，
就时速80还能抬头，
我操，
啊，
必须是两冲，
反正巨有劲儿那玩意儿。然后他左手，他这个咱们一般右手油门嘛，对吧？
嗯，
对。
然后这个跨骑车都是左手捏离合，脚丫子挂档。
嗯，
嗯，
那车左手跟油门似的，能拧着挂档。
哦，
对
啊，我记得是那么个玩意儿，反正挺牛逼的。
对，
它就只有三个档
啊，对，只有三个档，只有三个前进档。
对，
这当时这个视频啊，就印在我脑海里了，就这么多年了也没忘。后来我一搜，我操，这玩意儿叫 Vespa 啊，叫 Vespa、
哦。
然后我一看那个，因为当时那视频第一视角嘛，也不知道那车长什么样，
嗯、
就知道那车把，反正就跟现在那个小龟王什么的
啊
特像，当时
有点像电车，
对，有点像电车。然后后来一搜啊。一看这个能挂挡，这 Vespa 长什么样？一看不对，我操，这玩意儿不能在山上虐别人，我感觉就还挺人畜无害那样的。
长得特乖，
对
对对对，像小绵羊。
女生喜欢那种
啊，是是。因为其实一开始 Vespa 的设计是什么呀？前面那个就说挡风那个位置吧，车壳特别扁，
嗯、
对吧？它其实挺薄的感觉做的，
薄壳，
对，薄壳，不是像现在那样的。对对，
它是你从正面看。飓风、
嗯、啊，飓风满、
嗯、
就是护着你的双膝。
对，
但是你从侧面看，就是薄薄的一片，
就薄薄一片，跟现在的设计还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
啊，然后那会儿我以为这车就是我那会儿啊不知道什么叫 Vespa， 我就知道什么叫大龟小龟。
哦
啊，我以为就是那种
管人叫大乌龟
啊、大龟龟王嘛，
龟王。
其实这个还是聊回踏板的，那就是说，
没错，
对吧？
嗯、
这 Vespa 咱们一会儿。暂且搁置一下，
暂且搁置、
嗯，
对吧？因为我觉得光说 Vespa 的话，可能这期节目也做不了，时间太长。
啊是
啊，还是考虑大家这个
听众的感受，
听众的感受，
听感。
嗯，我对踏板还是挺有情怀的。
嗯，
对，因为在我没本的时候，我就骑踏板。
你那就是小龟，
小龟，
小龟
R 九就是这种
啊 R 九。
对，在别的节目我也说过，之前拥有过。
嗯，
那时候我想想生活费都没什么钱。
嗯。
然后就一块儿同哥们儿一块儿拼一个、
嗯、
对吧，团购一个龟王，
一人一二百块钱吧、
嗯、
就能攒一个、
啊、什么龟王。那时候那车也没什么手续，
没
有，你像自己也没牌，自己也没有什么驾驶证，
是
其实车也不管，
对
吧，
管那也不严
呢。
对，也那时候感觉没人管这东西，
没人管，那
没
人
管，
就水车正式盛行
了啊，对，随便开。
那会儿老井子天天买菜去也骑得没手续的，
那时候呢我就对这个摩托车的品牌没有概念
啊，是
对吧？因为那时候你社交媒体没那么发达，网络也没那么发达，
嗯、
就有一摩托车，我就觉得挺有样的。
对、
嗯，因为别人去骑这种自行车的时候，
嗯、
我们已经骑摩托车上学了，
没错，
高人一档了。
对，已经对、嗯、所谓的高人一档，
优越感就啥
啊、有点优越感，嗯、就是没事在门口轰下油还。
是
我有那摩托车以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倒着骑嘛，可能我一天、
嗯、
一星期能合着两天，
嗯，
我就在各大学校门口轰油门，
那是
让别人看看
我骑摩托呢，是吧？
对，我骑摩托呢，跟你们不一样。
对，
然后那摩托好像最后是因为座子折了，还是说什么哪个架子折了，反正那质量特别次。
嗯，
那时候我们一块团这个的哥们呢，有一个300斤的，有一300斤呢。我们到他第二个星期，第一星期他有事他没骑，第二个星期他刚一坐上的时候那车就坏了。
我操、
啊、然后寿命还是挺短的。
寿命挺短
的。啊、还有一个就是 R9 嘛。那是我朋友的一个。
北京神车。
那让我把油箱给摔坏了都。
我操、嗯。
我是干什么呢，那时候就是从小区里边、
嗯、
一帮这帮孩子在那儿喝啤酒什么的偷着、
嗯、
抽烟。然后我看一哥们骑过了一个 R9， 现在刚知道那 R9 啊、
嗯、
一拧油门我就开始骑。那时候说实话啊，电动车也就会骑过电动车，
是
没怎么骑过摩托车。我胆儿也大，哇哇一拧油门拐弯的时候地下顶全是沙子石子儿，
滑了、
哎、给搓出去了、
哎、
就把油箱给摔坏了、
嗯、
哥们那个车漆
全花了，
搓花
了
都、
哎、
但哥们也没让我赔、
哎、是
啊，从那时候开始呢，我这个踏板就有一认知，包括到长大以后呢，
嗯、
我觉得这东西代步啊，包括你甭管说是情怀呀、啊、还是什么、
嗯，
觉得还不错，
谁好玩意儿？
对，
嗯，
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为止，就是到我现在30，那时候差不多15，
嗯，
这15年内，我对这种什么所谓街车呀。什么大排量啊、
嗯、
就没有什么
不太感冒
啊、不就是没关注过，
没关注过，
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你包括
不想主动的去看这种东西，
就是
是
除安康骑过那车，操，我就一下有点动容，说我操这真牛逼，
觉得想来一个
啊、对，我操这，我说这太帅了这个，
嗯
啊，其他的那种像趴着那种就是比我趴着那种我是一点都不感兴趣
啊，没什么意思，
对，我还是喜欢，其实我喜欢安康那个车呀，也可能是因为它是不是 就跟踏板那种坐姿差不多
啊，对对对对，
立着的，
对，还是从这个从小的这种审美给养成的，
等于是跟坐那沙发上是那么骑，
对
啊，不是说在那趴着骑，
对，在那趴着骑我就觉得太没样了，
是吧？操！
但是好多人都就是大多数人都觉得那特有样，这样一趴
挺帅的，
哇那样，我但是我从我旁边一过，我就别管你这车多少钱，
嗯，
我都不会看，
不看你，
因为你超出我的审美范围了，
对。对你还是不喜欢，说白了
啊，不喜欢，
不喜，
就是甚至可以说是讨厌，
讨厌，我操，有点过，
就是个人审美问题嘛。这所以你有时觉得黄色，有时就觉得黄色讨厌，
嗯，
这东西不代表其他东西，就是我个人的审美问题，
嗯，
对吧？
其实你要说到这个，咱说回踏板车啊，不能绕开的一个品牌，不能说品牌啊，就是系列是日本车啊，这是绝对不能绕得开的，
没错。
日本摩托车或者说日本踏板车在全世界如果说排 number one 应该没有人能说对吧，
嗯，
啊，没人能说这不行，
嗯，对对，
主要是踏板这东西对日本的国情实在是太友好
了，太友好了，对，尤其像这个还有一些小岛啊，所谓的小省，像这个弯弯，
嗯，
啊，
弯省
弯省，还有这个什么呀，新马泰
啊，
对，
嗯，
对吧，
新马泰
新马泰啊，弯弯都是受日本影响，其实
对，
一开始日本什么呀，因为国土太小，
对，你想想很简单，你说你要日本弄大排量的，
嗯，
或者说是弄那种巡航，
是
你说你要摩旅去
耍不开，
那可能两天你就把全国跑完了，
操，啊，半天，
对，半天就把全国
半天全国就跑完了，
那没什么劲，
嗯，没什么意思，
所以摩托车在日本的意义啊，虽然说日本的摩托车业很发达，
嗯，
但是受众最多最多
就是代步，
肯定还是踏板，
就是小老百姓嘛，代步用，
台湾确实是踏板特别多，
踏板天国，
嗯，对，
踏板太多了，
不能说天国天省，
嗯，
啊，
天省
踏板天堂，
嗯，
啊，踏板
天
堂, 天
堂，
对，其实在台湾这个踏板啊有一个别的名字啊，叫速可达
啊，速可
达，
哦，
啊，速可达，
对对对，
他们这个本地的就是发音就是叫速可达，
速可达，
哎，
速可达了，
哎，你今天骑速可达了，就这种东西啊，
嗯，
就而且台湾好像是好多摩友是必须去的，因为我身边有一朋友，
嗯，
他
朝拜，
他去过好几次，
是
就是环台湾吧，好像，
嗯，
就是，
环岛，
对，环岛骑一圈，啊，骑完以后回家以后，然后还是想再去
啊，
哦嗯，
哎，环岛是特别特别舒服，
有意思，
就是这种慢速啊，可能60公里，
嗯，
然后你在这种风景优美的地方骑摩托车，
还得说是环境优美，这交通不堵，
是
说环二环，我觉得说
环这二环，你这来回的升降档就够你烦了，
就是非经济的朋友说操，想朝拜环一二环，说看什么那站怎么跑的，
咱别说一圈。哎，你就不到半圈，你车都得过热，
就想回家了。就我再也不来北京，
再也不来了。
你那鼻子里全是那渣，
黑渣
子，
全是黑渣子，闻闻尾气，全都
是。
是，
我觉得就是这小踏板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特惬意的，
嗯，
哎，开着
舒服
放松的。我觉得在北京根本你就会体会不到，
没错，
体会不到这份惬意。
嗯，
是，所以北京那个不让进四环嘛？
是
是，
怕你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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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想让你保留一下对这个摩托车的美好，
对，还是逛逛六环没人想的，一圈也得一天，
跟那帮大车的擦
肩而过，一下对，
汽车看不见你，别你一下吧，
六环一圈180公里，
嗯，可不是吗？180公里，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就是你跑一圈，
风景也不优美，
就是费油，
就是费油，
对，就是找罪，费油，
找罪，
还是
灰，喝凉风，
喝凉风。
不过还有一次，我还骑过一踏板，那是我租的。就是在泰
国
租了15天，
嗯，
其实我也没本儿，因为到现在我也没有摩托车本儿。到那以后呢，我就问这哥们儿，我操，我看好多大摩托那什么的，我就不太感兴趣，还有那种三个轮的那种，就庞巴迪那种是吧？我以为那个好驾驶一点儿，
那不会。
他说，我说这是不是稳当点？他说，兄弟，你想错了，
嗯，
这没有那个两个轮那个好驾驶，
那骑着特笨。
说我说行，他说你有驾照吗？我说我北京，都是我说我没驾照。他说你哪儿的？我说北京的。他说骑走，说北京孩子都会骑摩托。
是，
然后我就租了一个80排量的，好像还是
80的。
对对，骑了一个标致
啊，标致。
但是那是什么车我都不知道，
嗯，
就巨次，就感觉跟电动车一样，
散了一
样。而且在咱们这儿我没见过这种。
小玩意儿
是
吧？
就不是街面没有那款车
哦，
嗯
啊，而且在泰国骑摩托，我感觉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情况。
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
对当地人就全是骑摩托，
全是骑摩托的
车特别少，而且我见好多那种开眼的车，
嗯，
没见过，就是我到时候因为我对摩托车不是特了解嘛，
是，
反正我就知道在咱们这根本没见过这种车，
特新奇，
特新奇。
对，因为泰国那边比较工厂比较多嘛，包括像现在那个最火的，像本田的那个威伦说的本田的佛山三五零，
佛山三五零，
说是进口，也是从泰国组装
过
来的，
对对对。
然后像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CKD 进的版本，
是
都是
PC 叉啊，
对
什么那种，
对对，都是从泰国那边，因为工厂多，
对，
嗯、
什么越南啊、
南
泰国呀、啊，都是他弄过来的。
马来。
然后你像泰国、越南，其实就是主要受日本影响，所以他那边都是日本牌子。
对，泰国人挺哈日本人的，
特别哈日人。他那边除了这个所谓的踏板摩托车，他其实他。最大的群体啊，不是踏板，是弯梁。
哎、
嗯，什么叫弯梁啊？就是那种女士的，
就226，
就不差不多啊、嗯，差不多那种东西，也能挂档
啊，那还挺好玩。
但是小排量，哎，125150的，跟踏板一个，
那就可以了。我对我来说那就不小了，就。
但是人家泰国人玩的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嗯，
哎，人家150能跑到300，
我操，为什么呀？
就牛逼啊、就改。就他们对改装就像咱们会吃饭一样、
哦、他们国家确实有这种改装文化，
有这种文化、
允许
改装、
我见着一个 Vespa、
嗯、
就我没见过，
是
那车感觉应该是好几十年前的那种、
嗯、
他们那边不报废，
他个特大、嗯、特别大、
啊、对，
我在咱们见的就是那个像 GTS 300吧，
GTS 300
我觉得那就够大了、
嗯、
就应该是 Vespa 我见过最大的，但那边那我感觉跟没船一样，就巨的个儿
啊，特宽
啊，特宽，特
宽，特
长。
对对对，它就刚才咱们说那个，前面跟大扁片儿似的那个
啊，对对对、
啊，其实看着挺大，其实挺薄，
但是特挺好看的
啊，是挺好看的。那你搁到中国如果有手续的话，应该售价不菲
啊，是老车呗，
在人家那儿可能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可能别人、没准人家就是说允许。这种有复古车的地方，复古车就不值钱。
人那儿没报废，
没报废，
有十三年。
啊，对，包括他们汽车不是也一样吗？汽车就是我都没见过这车型，可能都是他爷爷传给他的，没准儿、嗯。
他这个很多国家是这么一个，怎么说是一个规则，就说你这个车不报废可以，但是你呢、
嗯、
也要定期的去进行车检，
过年检
查。但是你的这个排放啊，一定是超标的，一定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嗯、
但是你要怎么办呢？
是
的，收税呗。
对，你要付更多的钱，以及在规定时间内上路。
嗯
啊，就是你一年可能不能365天都上路，
对、
嗯、
啊，你只能比如上路80天啊，上路30天、40天，然后你还要多交一部分的其他的税。
嗯、
但其实这些咱们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对吧？为了让自己心爱的所谓的物件留在自己身边，不是说扔到报废厂直接就一锤子碾成这个所谓的铁方块、
废渣、
废渣了，对吧？
给你报废的钱，
嗯、
对，给你500块钱，
嗯、对
啊，没啥意义，说实话。
然后在那边呢，我就看，其实说实话，发生事故的特别多，
嗯、
就是基本发生事故的都是咱们中国游客，他们好多人去泰国也就是为了去骑摩托嘛，
玩去、嗯，
然后可能自己驾驶技术啊什么还没到那份儿上。然后我还是有点逼数嘛，就是说
慢慢慢慢悠悠的。
我那车骑不快
啊，也是
那车好像到70就断油了就，就根本就上不去了。
那是差点意思，
对
啊，是差点意思、
嗯。主要是泰国那边的路况也确实挺够堪忧的。
人家本地人骑车呀，就跟咱们这送外卖都一样。
对，
他那所有人骑车都跟咱这送外卖的似的。
对，
没有红绿灯
啊、对，
哎，
没
有所谓的行人，
黄白线，黄白线也很模糊。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这什么呀，无人机在空中拍啊，他们就跟那地上那蚂蚁似的，就一堆乱黑点，那是穿插，你知道吗？
而且你开车骑摩托，你从左边开这事儿就
比较怪，
就是反着，
你这思维扭不过来。
有一回我差点撞着。
是，
就因为你转换不过去嘛。
对对对，
你一看他们怎么都逆行，
他们怎么都逆行啊？
对，嗯。然后这踏板受众群体大的就是去海南
啊，是是是，
啊、
在中国
我觉得海南跟泰国差不多。
嗯，
是你没发现，就是那种风景越优美的地方，
踏板越多；
就是空气越美好的地方，踏板越多。
嗯，
对。
你像南宁，南宁以前也是摩托车大国，
大
省。
大国，我操！
你老要分裂我们，你还是什么封家里吗？
啊、这段毙了啊，是不能
毙了，毙了，毙了。对。原来南宁也是在摩托车轮子上的城市，
是是，
然后有50%以上全是踏板，然后有50%以上，然后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弯梁，
弯梁，对，
踏板呢就是休闲骑或者代步，
代步，
弯梁和那种少部分的
载人送客，
载人送客，还有就是拉货，
拉货，
拉的贼多，
哎呦，
纯粹就是这样，
以前你像什么呀？ 现在踏板最多其实不是说南宁，你知道吗？踏板最多就是保有量最多，我认为应该是广西或者广州这边。
南宁不就广是广西吧？
是广西
啊，
白马镇
就是广西。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我又分裂国家了，对不起。
白马镇是保有量最
多
的，
云南怒江的。
能给嘴堵上一会儿。你要说中国啊，咱们国家玩踏板的地区玩哪玩最好？那一定非南方莫属啊，这没得降。真没得降，他们的文化是哪来的？就玩踏板啊，也是从这个说白了，日本传台湾，台湾传澳门，啊，也是这么着来的。
新马泰啊，越南那一块
给他们传过去。
主要他们那边，我觉得适合骑摩托车，
没错，
就你空气也好，然后你心情也好，对吧？
最主要的是人一年四季能骑
啊，北
方这块
没冬
天，
没有风车这一回事儿。
对，我觉得北京真挺不适合的，
对，
就是没风景，因为
没风景，
对吧？
那还禁摩呢，
那还禁摩呢？是，
为什么这城市这样啊？就不愿意骑摩托车，你还骑，
是为你好
啊？这句话说回来啊，为什么禁摩这事儿其实是有理可据、有依可循的。因为这几年的摩托车以爆发式的增长，说白了，北京的摩托车保有量啊，真是以爆发式的增长，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牛鬼蛇神。之前咱们也说过啊，比如一些小姐姐。啊，比如一些这个缺子，
这东西啊，
还有一些十八岁的孩子，
没法聊，
哎，别聊，得罪人，
不是都不说得罪人，因为这事儿呢，自己心里都有点数就完事儿了，自己在哪份儿上的，
对
吧？就跟我似的，我就弄一个八十，对吧？八十排量的，你也骑不快，你慢慢骑，挂着的，知道自己在哪儿。因为这几次我出去嘛，都是开车出去，见着好多都是发生事故的，
是不少，真不少，确实不少。
每一次基本都有看见一两个吧，让那救护车拉走的。
我操！
我去门头沟，因为这门头沟跑山太多了，我操！
是，
就是基本就是说你不停歇的摩托车在你身边过，
嗖嗖嗖，是吧？
第一个呢，那个就是已经是没眼看了，我给撞了。救护车在边上，我
黏糊了，
我感觉马上就要盖上布了，
盖上白布了。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我回去的时候，这人自己在沟里边呢，
嘿，
就是剩几个人在那儿也不敢动的，因为你不知道哪蛇没蛇。也等着救护车去呢，我感觉这就是对自己实力有点高估了，
有点高估，
对吧？
我感觉就是像伦伦刚刚说的啊，这个摩托车用户爆发式的增长之后，它基数越大，你遇到这种牛鬼蛇神的概率就越多，然后偏偏呢，这些牛鬼蛇神还能影响周边的人，
没错，
这一带动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事。
对，所以这东西呢，我觉着
没法说，
万物相通嘛，这事儿就是说你所做这个这叫什么宣传的这些人啊，就没把这东西给宣传明白，对吧？没说把这安全教育什么放在第一位，肯定是有样是第一位，
有样的，
对吧？我操，你得压弯儿，有样
弯
儿啊，你得头盔蹭地，这波浪蹭地有样，但人家没跟你讲，我这么做是我受过专业培训，
是，
哎，所以好多像咱们这岁数人可能有一个分辨的这个能力吧，但你要真是小孩儿那
小孩不听，
他就我操有样我也这样，但是他没受过呀，直接就这不是。黏糊了吗？
反正还是门槛太低。像之前那个鹏哥之前嘛，比如说那个上路啊，不管是车没手续或者人没手续，
是
人查的不管也不严。但现在确实严了，但是门槛低是因为什么呀？考驾照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一星期拿本儿。
对你拿本儿就考什么呀？你灯光就先是一个坐在前面就答题，然后就
路
考，路
考
那都是些太缺了，
就跟玩儿似的，
过桩啊什么的，你完全不是。你想像那个日本那块儿。训练那个驾照，
他真得金卡纳，
他是有级别的，
真得金卡纳，
他真得金卡纳。
你想，你比如说那个，我虽然不太了解啊，就比如说是五十到一百排量的，你是多少钱？哪种车型？你是什么样的级别去考？
对对对，
你要大排量是什么级别？什么样的考？它是难度程度不一样的。
哦，
如果是工升级以上，
是
更难，
是最难的，
是要求驾驶员那个技术非常娴熟的，你才可以去。考这个，
他那个
咱们这儿只要是你要是有一本，你买
随便开，
你也有钱你就买，
只要是摩托车就让开。
对，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可能啊，就是驾校
德不配位，
一部分驾校是不太负责任啊，可能
是
我说的是可能比较过分，就是我觉得驾校不负责任
啊，不是还是政策，
对
还是政策，
驾驶证的细
看有很，你看有几个人就是你拿了本之后， 真的是专心去找一个空
练车
去练车的，
不都想有样吗？有样起来先，
对对，先是有样起来。
你看，其实很多这个主流媒体啊，也对现在年轻人进行一个错误的误导，比如比较火的，我就点名道姓说了，就是抖音上的一女的，老骑这叫什么玩意儿，长江还是一金吉拉什么玩意儿，那个叫什么队长
啊，
叫什么什么队长。回回哪次的视频都是什么呀，他先火起来了，这种类型的视频一拍的大嘴一咧在那晃啊，在那快车道上晃，
摇车
摇车啊，大嘴一咧嘿嘿嘿在那晃，你在车道里晃，
给你带走了就不放了吗？不是，
然后其他一堆视频，一堆小姑娘就开始拍一模一样的东西，就在车道里晃，就这东西啊你都该死。
哎，最关键的是，他们通常还打上那个封闭道路，请勿模仿。
哎，别装作
了，我不相信啊，有那么多封闭道路，哪有那么多呀？对吧？
这其实就是主流媒体对现在很多年轻人误导太多。
哎，我觉得聊半天还又聊回这块了，咱、
啊、
还是说回这个，
搂回来，
踏板吧，
踏板
搂回来。
咱不能哪回都聊到这个气氛、这个愤怒这块。
啊、
是，
虽然说保持愤怒没有错，但是咱们这期咱得还是说踏板，
说踏板，说踏板啊，
其他。多快乐呀、啊！
既然说踏板，刚才咱也说了，绕不开日本车
啊、
嗯。最可以说的雅马哈，
雅马哈，
这咱们必须得说，对吧？
因为你是雅马哈的，
我是雅马哈车主，
雅马哈车主
也是他的，不能说忠实粉丝吧，因为我的很多款车都是踏板，而且都是雅马哈的
啊，
啊。我确实也喜欢，
嗯。
完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确实，我觉得它型好看，
嗯，
啊、
没错。
这个踏板啊也细分很多种，比如说这个运动踏板、对吧，适合巡航的踏板、还有说这个 Vespa 这种就是纯拿样的，
对
啊，纯拿样。你说 Vespa 下赛道它能快了吗？它快不了，
它也不是下赛道的东西，
也、不是下赛道的东西、
对。
但是我这就比较喜欢什么呢，你看我比较喜欢改装车啊、赛车啊，然后现在我骑摩托，原来我也骑摩托嘛，骑摩托车我肯定也喜欢一些能改装的，跑得快的，帅的，对吧、就竞技这方面拿样的。不是说这个复古这方面的
运动战斗，
对，比较喜欢运动这系列的
这一块，
我感觉这是一冲突。
嗯，
就是说你喜欢这种的和喜欢复古车型的这两拨人，
嗯，
可能也是那种互相瞧不上，
两种风格吧，
有点吧，反正
是吧，就是操你这破逼玩意儿怎么着的？
也其实还好，因为就有一点什么呀，摩托车改装啊，万变不离其宗，你能选择的改装件很有限。说白了。你比如说你玩复古，你像你比如说你玩 Vespa 对吧，你买一个这个冲刺也好，你或者买一30万那个迪奥那也好，你最后能改的比如说卡钳就那几款，对吧，你比如你骑雅马哈也是，你能改的卡钳也是那几个牌子啊，最后其实你这上面的件都差不多，只不过因为你车架子或者品牌调性啊，还有一些排量的问题，导致你感觉你玩的其实不是一东西。
嗯
啊，他最后想想，其实都是他妈无极变速150，
对
对
对吧？啊，一个坐垫，一车把，一个大灯，一尾灯，
两个轱辘、
其实没差哪儿去，其实没差哪儿去。
是，安康那踏板叫什么来着？就挺大个儿那个。
那应该是我第二款踏板了。
你上个麦那个？
对，那是宝马旗下的 C650GT。
C650GT、
C 是说的是踏板车型，
嗯
，C 系，你像 C400X、
C400X 对对对
，C400GT，GT 呢就是说偏旅行一点，
巡航车，
巡航旅行一点、
嗯。
然后这款车跟那个其他的踏板车可能区别最大的。就是它的传动方式不一样，
是，
其他就是皮带，
皮带
或者链条，
链条，
它是皮带兼顾了链条，
啊
都有。之前是车收过来之后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解析，因为我想看这车里边到底什么样，然后怎么去维修和保养的，哎，拆完之后，哎，有皮带。我操，怎么还有齿轮呢？
有齿轮，
齿轮上还有链条，我说哎，挺怪的。
那这样优势在哪儿？
优势可能是更加的权衡，
传动效率高点。
对，劣势就是说它的，因为你功能越多，
坏的越多啊。
然后那车我骑行感受，
对，
确实不错，
哎，不错，
因为它毕竟是巡航车嘛。然后
它毕竟它贵。
啊，咱就不说不提起价格，
巡航踏板肯定是特好骑。
对，首先是风阻保护这块了，风阻保护这块了，
大风挡，
哎，大风挡，然后那个膝盖这块也有那个扰流，手部这块它也是有这些保护的，
是。
然后再从那个一些就是自己身上的一些感受吧，
嗯，
你像手把加热。座椅加热，然后后座乘客座椅加热，基本上都有。然后像一些那个定速巡航，估计是没有啊。不过包括现在出了新款之后，新款的 C60GT 有一个 就是就比如说我想变道，
嗯，
有车的会有提醒，就是那个反光镜的右上角会有一个三角，
哦、
就跟现在汽车的那种感觉似的。
玩科技还是
玩科技这块儿、
啊，就是有传感器说，
对，
有车要别你，是这意思吗？
对，
有人说话有车要别你，他告诉你。
宝马旗下的这些品牌就是把这些高科技的顶上去，
你攒进去，
对，
攒进去。
对，你要说后座，有一次咱跑山的，你媳妇儿从后边跑山都睡着了，
啊、
哦，太舒服了，
那可够危险的。
他老睡觉在车上，
哎呦，
我操！
一下了车就说：“刚刚我都睡着了。
啊”
我去，
可能骑的比较稳呢。
那你是为什么把它出来呀、啊？
出了是因为还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缺点。
嗯，
它车个体大，同时带来的就是说它的车重，
嗯，重、
哦、
不灵活。
对，
然后你换一个更重的。
不灵活这一点，就是它那个一般踏板车型啊，都是有两个梯子啊，
嗯、
一个侧梯，
嗯，
一个是
大梯，对，
嗯、大梯实在是太他妈难
太难撑了，是吗？
我真的是就是一个人起不动，因为它设计的应该是偏欧美是个儿高，
感觉你这个这块就够可以了。
其实真不是，它那个像日系车型啊，
特好踢，对，
哎，
一只脚
大只一踩就起来了，嗯、那可不是，那就是你踩，一般我是。右脚踩着那个梯子，
然后左脚抬起来，
左脚就往下使劲，
往上抽一把，
同时坠的同时呢，然后再搂那个后货架，
哎呀，
那我老能感觉到，我就快把那后货架
周
起来，
周断了。
对，这是一方面，就是因为它支那个太难支了，然后
为了空间把那个杠杆做的短一点。
然后那个我骑那车跟那个海远去跑过一次山，
嗯，
然后去那红景路，
嗯，
冬天的时候
是。
然后主要是为什么出呢？就是因为他妈太难骑了，
太难骑了，
在山里跟一大蠢驴一样。
主要因为轴距太长。
嗯，对，轴距长，然后他可能骑摩托都知道啊，他这个就跟你过弯的时候跟你较着劲。
嗯，
比如我想往那儿拐，他不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
他就得帮着你，
他就
两轮有自稳性，
就你想往那儿骑，他不想跟你好好骑，然后他、
嗯、
而且他那个想法吧，就是让你。去试
去山上边
对对
骑山上边
就是你想侧挂但是那车想让你直立
嗯对我骑那车其实就不想侧挂这是还有一个油耗比较高是我出它的原因
啊、
这个踏板
然后你换一个油耗更高的
就是换了一个不是踏板的车型
这一千
不是就是他那个现在这款车啊我认为费点油正常
啊正常
他不费油不费油就不正常了就
是是
但是踏板呢我认为啊就安康那踏板已经超出我对踏板的认知了已经就它太大个了我操、
嗯、
我说就一说这是踏板
啊对
我说我操这是踏板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个、
嗯、对因为现在普通的踏板就是那个单缸或者是 300cc
50cc
那
300以下的
300以下
那什么就是双缸650确实动静好听啊
安康那个已经不是挺了、啊那是船，我感觉
啊、对，
是吧？
然后威伦说的那个踏板这系列不能不说的就是雅马哈，
雅马哈，
雅马哈不得不提的就是 T Max 系列
啊 ，T Max 系列
，T Max 系列、
这个、洋王嘛，
对对，可以说是量产的
洋
王，
量产
的洋
王
就是因为它的操控性
最好，
最好、
嗯，最好，它可能动力不是最好的。啊、嗯，它绝对不是说跑最快的那个绵羊，
嗯，
但是它操控绝对是最灵活最好的，在同体型范围内，它是也属于大绵羊，
我觉得算是独一档、
啊
嗯。
T Max 应该现在是600吧，
650
吧，原来是530。
啊，不对，我说错了，那是530，现在变成560，
现在变成560了。
T Max 560
啊 ，T Max 560，
嗯，
为什么说它是羊王啊？就是在各方面啊，它不能说最均衡啊，它可能也舒适，对吧？因为那座也大，
嗯、
也有腰靠这种的、
嗯。
然后说动力呢，它也达到了它应该有的水平，对吧？
嗯、
达到了它的这个600cc 的这个排量。
嗯，
完了，你再就说操控，这个为什么说？都喜欢买 T Max， 而不喜欢买一些，比如阿普利亚那破逼玩意儿
啊，
是吧？
对，
一千多排量的个，
对，对
这个脏话不能说啊，
一千多排量的踏板，
对，它不是
一千多排量的踏板，
哎，一千多排量的踏板啊，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我为什么说已经超出我对踏板的认知呢？
嗯、
因为我对踏板认知呢，一是它好看，
嗯、
二呢是带
灵巧，
带步，就是三省油，
是
吧？就是你不能比我车还费油吧？那我就没必要骑你了，就。
是。
还有就是通过性好，
哎、
它得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刚才说那 T Max 是羊王，
羊王，
我觉得啊，它比离羊王可能还差点意思，
那差点意思。
踏板它，你要说它帅啊，外形、外观、操控、配置。 都有了，
嗯，
但是踏板不能不说的就是它的储物空间，
储啊没有储物空间，
它只能放一个半盔，
对，它基本没有储物空间，
啊
嗯、
对、
嗯，
你要说我 C 六零 GT 能放两个 R 一的全盔全尺寸，
是是是，哎，它就是载物能力太差。
一说亏到这儿啊，
嗯、
就是亏这事儿啊，我想聊一事儿，
嗯，
就我突然想起来了、
嗯，
因为你看咱们这亏啊，一般都放里锁着是吧、
嗯？
还是怎么着放那个座底下，要不拿走？
是，
我在泰国呢。我说这亏怎么办？
就挂那儿，
就挂车把
了，是吧？
没事儿，
丢不了，
放心，没事儿，
没事儿，没人偷，
没人拿你的，
丢不了。丢不了
我惊了就，就要操！因为我是抱着这个中国人的惯有思想想的事儿、
啊，
我说绝对有一傻逼过来，就直接他妈拿着就跑起来了，
让人佛我。
啊！我当时想什么呀？因为我问的是这个摩托车这店主，
嗯、
因为他给我一亏，我没亏。我想什么？丫得讹我，
嗯，
就是说他亏丢了，他就讹我。确实是这么多天，我就一直挂把上，没人拿。
人家人均有一个，
我惊了，就我说怎么没人拿呀、
嗯？
你说那国家也是一个高犯罪率的国家，
是
就没人拿这东西，可能也没把这东西当回事儿，
也不值钱。
谁都有
啊，
知道吧？我拿你的我也用不着
啊、
嗯，你齁脏的。
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半嫖亏那种，就是嫖亏就一半的那种亏、
嗯，
挺便宜的。
我觉得就跟电动车上边挂一个。
对，
电动车头盔
就跟好多共享单车似的。
我那盔就是安全帽，
就是安全帽，
那纯没必要了，
就是一安全帽，
那纯没必要。
但我觉得就这种情况在国内啊，我试过，就把我那个盔就放在那个，
你就瞅好几个人蹲草那贼着
没。没有没有，这事儿其实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啊，是是是是，
你再怎么防，小人也都能给你顺走。
嗯、对，没错，
啊、对也是。
嗯
你说你车锁八把锁，人大金杯依维柯大
直接给你搂走。
我最牛逼的就是在我们公司楼下，我那个车钥匙没拔，然后上楼上班了。
嗯，
然后下班的时候、嗯、要去骑车的时候，才发现那钥匙就在上面。
不是，我感觉摩托车现在敢偷的人少，因为你摄像头太多了，
天网。
对，
那得看是什么地方。
啊，是北京 啊，北京现在基本没有丢车的。
啊、北京很多丢车的
啊，是吗？
就是在五环外六环那种
啊，那也是没得说、嗯。
而且主要丢的车型也是踏板，
也是踏板，
就是 UY 或者是幺二，
好出手的，
对，好出手的，
嗯、
然后
热门车型，
热门
车
型，
对对对，
嗯，
咱还说回来啊，为什么说雅马哈不得不说啊？
嗯，
这个品牌历史咱就暂且给它搁置到一边，
嗯，
因为这个大家自己查都能查着。啊，
是
一个
卖钢琴的，
对，是一卖钢琴的，
对。
完了呢，他做过很多牛逼的事儿，就关于这个发动机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
嗯。
他为什么说他的踏板儿啊，比如说在符合国情是吧、符合省情的台湾能火，
嗯，
然后南方人都喜欢玩雅马哈，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所谓的工匠精神或者一些钻研的精神，
嗯，
导致他就是在竞技或者说是玩乐方面要比其他的这个车。更强、
可玩性更高、
可玩性特别高
高一等、
嗯、
它的这个雅马哈的这个品牌就是踏板啊、
嗯、
踏板这个系列就你要说玩踏板玩什么呀没有说玩什么本田的
啊、
嗯、
没有说玩 Vespa 的、
嗯、
没有说玩什么是阿普利亚什么的、
嗯、
就是玩雅马哈
真正的玩可能是玩改装、嗯
啊、玩改装就是玩
配件极其之多
啊极其之多
改装潜力巨大
啊巨大
对对对
你说像弯弯那边啊、
嗯、
我见过最不要命的不能说不要命最离谱的、
嗯
一125的车连扩缸带加激增那车最后是500多 cc 600 cc 一踏板
对
啊一个四代的进站
就是我觉得台湾那边就是挺鬼火
啊就玩这玩意儿
就是挺鬼火
特挺鬼火的
就是你瞅他们那种状态什么就特鬼火
啊
因为我看以前看电视什么的然后就感觉他们家的还挺洋的
是
就包括这帮歌手给你那感觉但是一去我操、
嗯、
真的吗
你帮缺的就是
老土逼
老土逼
真的
你刚才说那个进站
嗯
现在好像有一个排行榜的车叫车侠好像是
车牙吧
啊对车牙
车牙、嗯、
说200最快的现在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电车小牛改的电车、
啊、没辙对电动没辙、啊、
第二个就是你说那个雅马哈进站
嗯
好像是两秒零
六两秒多、嗯
啊、
两秒
对
连扩缸
怎么这么快、
啊、再加机械增压
对雅马哈进站、
啊、雅马哈进站
这已经超过我的认知了就像刚刚鹏哥说的就是 1000cc 的排量就是两点多秒
破百
破百、
嗯、
这个成绩已经超过我在踏板的认知了真的、
嗯、
就是小牛什么来的
秒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有点过了就是踏板谈速度这事儿我认为就已经超过我认知了对吧
挺可怕的
对对踏板聊速度这事儿我就觉得有点过
你知道Vespa 150、
嗯、
零百
十几
秒
啊，十几秒，
十几秒，
十几秒，
33秒，
我人惊了，
所以13秒好吗？
所以我说谈速度这事儿就已经过了，
就
是
对，就是超出踏板该干的事儿了，已经，
嗯、
对吧？
300排量，
没错。
哎，威伦，你都骑过什么踏板啊？
我这个比较多，然后呢，其实也不算太多啊。
说几款比较中意的或者比较典型的呢、
我总共可能就三个。
三、
啊、总共有三个。第一个是之前节目里说过的，就是这个缝合怪。
Zuma。
Zuma。Zuma 这不是底儿，它是 Zuma。
Zuma。
本体是一底儿。
底儿的架子。
啊，底儿的架子、
嗯。
但其实外形啊壳子什么都是 Zuma。然后这车呢是本田的。
嗯、
啊，本田的其实它原本的正版的排量啊好像是一50。好像是一50。但是我用的是150的这种国产发动机。
嗯、
这是第一辆这个非法的。
因为自己拼装的一个
啊，自己拼装的。然后第二辆其实是一辆合法的摩托车，是一辆这个来自于2016年北京公户的临海进站，
临海进站
三代目、
嗯、
啊，这个不是正经的雅马哈，
嗯、
对，但是一比一仿的，说白了，咱说不好听的就是仿的。
临海确实可以，
但是临海呢是原来给雅马哈做代工的、
嗯、
啊，等于这技术在
啊，技术在，但是装备工艺肯定没有人好、
嗯、
啊，咱不说这个，但是这车我当时特喜欢也。
嗯，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这辆车，以至于我对雅马哈踏板的印象特别好。
嗯，
然后到后来，其实我在换车的时候一直在想买个，比如就是进站的五代目啊、四代目啊，现在
还是同款。
其实你可以看看现在那个雅马哈 NV-X15
啊 ，NV-X15
有手艺了
啊，有手艺了，
小帽，
但是很贵。
对，
几万块，
4个 W 吧、
哎，几万块。这 NV-X当时是一个在中国也挺火的，
挺牛逼的一个车。
但是这车是一弯梁、
嗯、
啊，它是弯梁形式的踏板儿、
嗯嗯，
啊，它不是踏板，也不是弯梁，
对，
它是弯梁形式的踏板，
就是那梁巨弯，
啊、
就弯到下边上那个
啊。它长得跟弯梁似的，但是驱动形式是踏板
儿啊，就、哦、是 CVT 变速箱
啊。对，然后这车其实很帅，然后这两年呢，终于有小帽引进了，它售价呢也很高昂、
啊，嗯。嗯
啊，它为什么说受欢迎啊？雅马哈的车啊，受欢迎就是在它能改装。
嗯
啊，像 NV-X 还有什么这个 Force， 还有什么 S Max 这种，它比较是吧，受众群体很大的小排量踏板，
嗯，
很受人欢迎，就是因为泰国那边和日本那边有很多的成熟改装案例。
案例
啊，改出来让你一看有样。
对，
一是有样，二是它能在就是日本啊或者弯弯这种弯道多、直线少的山上虐各种各样的大排量。
嗯、
啊，就各种虐，按地上摩擦。你跑不过的，
是这确实是你要这么小排量干这大排量的东西，让人觉得还是挺着急的，
那挺着急的，
挺有成就感的，
挺有成就感的。被干那就挺难受的，
就跟我骑自行车把你摩托车超过去、
差不多，
对，就是这意思。
他回头就看你一眼，你就操、
什么玩意儿呢？
把车砸了，
把车砸了，对对。
有点像你在山道上面一直被那个闪送
啊，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对吧？
一直递你，呀，快点儿，差不多这感觉，
哭了就
啊，哭了就。你骑自己
就是这什么？只能说自己无能，
无能，
自己无能，
时候不到是吧？
对，你说的跑山道，我感觉这东西啊，就是还是一样，没有怂车，只有怂人
啊。
我确实见过几款那种真玩的，
疯
的，包括我听说这个安康身边几位朋友
是吧，
属于是比较疯的这
个、啊、是是是，
挺吓人的，
见过
啊，挺吓人的、
嗯、
那天听一哥们儿聊说不能跟他们跑山，
嗯，
说跟他们跑山就打乱自己节奏了，
打乱自己，
因为他们太快
太快
就是太快了，已经
撵不上，绝对撵不上。
我有这几位的朋友圈嘛，就是常年的那种医院点打着吊瓶说我操还寂寞多吗，气就是老是发这种朋友圈，没事就医院，没事就医院。
后来我跟他们跑过几次山，就分快队跟慢队儿、
嗯、
然后快队里边呢有极快的，
极快
的，慢队里边呢那种新手就是吊车尾，
吊车尾
那种再吊车尾的、
嗯、
就都跟不上了，都
就跟班死火那、
不过看人家跑得快有道理，我看人家朋友圈，人家干这个的可能也
是，
是
是
每天都是训练那些操，要不然技巧啊，
对，
什么膝盖磨地啊、
嗯，
我也看不太懂啊，但感觉还挺刻苦的。
这个说白了，这已经变成人家的这种生活方式。
人确实是把这命玩出、
嗯、
玩得出去，真把命玩得出去、
嗯，生活的一部分了。
就看那视频，我感觉这只要摔了，这就基本没救了，就
是。就明年那个头见，
嗯，对，
扫了扫扫给你，
是
差不多这些了。
我感觉咱们还是应该说到这儿，咱们感觉说到这个 Vespa 了吧，对吧？
对，就以 Vespa 来结个尾
，Vespa 结尾，
总个结
啊、总个结。
对，
你们，我先想听听你们对这个车的一个印象，
嗯
啊，包括为什么不入这车
啊？那我先说吧，可能我这个观点比较偏激，
嗯，
然后大众可能也不太认同。
嗯、
我觉得买 Vespa。装逼的成分
啊，是
大于其他一切、
啊，这没错，这不用说，这我们都认。
他，你想啊，像咱们节目刚开始之前，
嗯，
玩聊的这个威斯巴复古车型啊，像那些维多利亚
江哥，
最近新出的维多利亚，然后或者是江哥，
嗯，
买维多利亚、买江哥的这些人肯定也会看威斯巴，为什么不入手？
买不起，
价格我高，
对，太贵。
然后在我可能看来啊。玩威斯巴可以融入各大群体、各大圈
啊，这没错，
到哪儿都不跌面。
对,
对
你玩这怎么说也是进口威斯巴牛逼
啊！
是，
我不入手的原因就是难骑，
难骑
没有意义。
我骑过150，骑过300，都骑过，骑过
还不行，
不好骑。
是，就是因为它这个车身就是铁壳子组成的，它、虽然是踏板，但是还是感觉很笨。
嗯，
确实很笨。
你为什么不入啊？
我主要原因是因为穷，主要原因
有钱就入，
有钱也不入。
那为什么？
是我爱好决定了我不会买这车
啊，等于就是审美不一样。
也不是说审美吧，我的喜欢的就是烂仔。什么叫烂仔啊？就是以小博大，
扮猪吃老虎。
哎，扮猪吃老虎，我就得买那个不能说排量最小的50，我确实谁我也跑不过，
因为他就在这儿呢，
他就在这儿呢。我比如说我买一踏板，我不会可能买300的啊，不买400排量，不买300排量的，我去买一个200或者200以下的，但是别太低的那种。哎，我改，哎，我改完了之后，我操，我比如上山也好，街上也好，是吧？我这够用，我这够自己用的，能代步啊，能上点油，能怎么着的？然后有较劲的呢，我能捏它下
来，捏
它啊，就得了。你说这玩意儿你在大直道能捏谁？谁都捏不了。哎，
对
吧？
其实我之所以买这车，其实我不是对所有车型都不感兴趣。
嗯，
我也看过几款啊，你比如这印第安，
嗯
啊，我看的是那侦察兵，
是
啊，觉得真不错，好看。
是，
然后还有肥仔，
嗯
啊，像这种车，
嗯，
但是那价格呢，可能是我这两年没法实现这车。
嗯，
我觉得嗯，看踏板吧，就因为除这几款，就是他们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车叫什么车呀？
美式
啊，美式，对，哎，
美
式一点的，我感觉挺喜欢的，但是太贵。
嗯，
但除这种车型呢，我喜欢只有踏板了。
踏板，
然后踏板我都买踏板了，我心想
还不买一，
对，你还不买一个就是到头的
好点的，
就是好看的。
嗯，
所以这些年就没入手嘛。
嗯，
攒够过钱，但是感觉有点心疼，
是
想再攒点，
嘿
啊，再足点，
让别人花了，
对，然后再去弄那个，这咱事儿就不提了，可能还是资金问题，没去入这车，
是，
而且 Vespa 这车呢，我不是非它不可，
没错，
我不是非这车不可，只要这种复古车型我都可以，
都挺喜欢，
比如刚才你们说那两款，对吧？
是
维多利亚，
对，然后江哥这我都能接受，包括 RA。因为 RA 我第一次看这车呢，我以为它是 Vespa 呢，我是在一个活动。有一个展位是 RA 的一展位，
嗯，
我现在可能朋友圈还有过那照片呢。我一过去，哎，我说这车怎么还有 Vespa 这个，这展位啊？
就这种风格是吧？
然后我一哥们是玩摩托，说操，这是 RA，
嗯，
哎呦，我一看，我说长得还挺像，而且它比这个，Vespa 大感觉，
嗯
嗯，
然后排量更大，排量应该是300吧，跟那个
这有300，有200，也有150，
我看那应该是300的，说我说这车也不错，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其实我并不是喜欢 Vespa 这品牌。我只是喜欢这种复古的这种车型，
样式。
对，但是狒狒那个150，我骑完以后呢，具体说是152是吧？还是155？
155
啊，怕你不高兴，155，差这55吧？155以后呢，我就感觉我看这车至少不适合，因为它有点小，
太小了，对你来说太小。
我这个稍微高点，我一骑吧，就感觉这叫
窝得慌，
不协调，
哎，
不协调。
就是大就是什么叫什么大人骑小马似的，这感觉就有点憋得慌。
嗯，
所以
狗急兔子
一下，这个34万又解决不了问题了，就是。然后我就想，这个是这300啊，这台300，包括或者 RA 那 RA 的好像稍微便宜点吧，也得5万吧，5-6万吧，也差不多。等一下又把这个钱给提上来，到现在也就 没去弄车，
搁置了
啊。而且这 L A 这事儿呢，那天我听一哥们聊啊，也不知道对不对。L A 跟这个 Vespa 之间那关系呢，好像就有点跟印第安跟哈雷这关系，
没错，
差
永远的对立面，
差不多。
是
这两个品牌商，咱姑且不谈他们是不是对立面，至少他的车主们在中国，
他的玩家们，
对，就是互相瞧不上，
相互看不起，
没错。
对，
其实我觉得，R A 跟 Vespa 他们的关系有点像。其实有点像，从历史上来说啊，历史的它是怎么 Vespa 它怎么超越 RA 的，
嗯，
是有点像江哥跟 Vespa 现在的这个关系一样，
嗯，
以前是 RA 是老大，
嗯，
对，
是因为英国那边的那个 mod 文化，
嗯，
然后导致了所有人都对这个 RA 特别特别的喜欢，
对，
而且 RA 那时候的售价极其高昂，
是，
嗯，
然后是Vespa 的售价只在 RA 的一半左右，
嗯
就跟现在的江哥跟 Vespa
不就是小米这个
身份、啊、对, 对就是因为这样、
嗯、
然后呢
发烧而生
悄咪咪的啊，就 Vespa 就偷偷的因为低价而占领市场了，
嗯，
然后 RA 呢反而因为经营不良、哎、就慢慢的这几经易手啊还是怎么也好，就慢慢的就在这个摩托车的行业里面就没有这么不像 Vespa 那么闪耀了，再加上后期 Vespa 这些跟那个奥黛丽·赫本啊这些电影的结合，
梦幻联动，
对，梦幻联动等等，等于是这 Vespa 就骑起来了
啊，没错，嗯，
你再反观现在江哥其实对 Vespa 也是有
威胁，
威胁
很大，很大。
假如说这个中国市场保不住，被这江哥占了，那可能五十年之后、
嗯，
这个江哥就跟 Vespa
现
在
一样的、
啊，这就等于是一个市场问题嘛。
市场问题，
他如果这么取代 Vespa 的话，也会有人这么取代江哥，
对、
嗯，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看你守不守得住，
哎，守，我觉得
看产品力吧。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他们这公司的市场调研的人。
不是废物，
不是废物，想干这个事儿的话，如果比如说我已经瞄准 Vespa， 瞄准
就要狙击你，
我的出场的对标就是你，
就是打你，
狙击的
就
是
你，
就
是、
那
配置比你高，价钱比
你
低，
你很难反应过来这事儿，
是
对吧？因为你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品牌要诞生的时候，
打你措手不及，
已经瞄准你了就，就
对，
主要是价格这东西，你要往上升很好升，
是。
你往下降，
但是你要往下降可太难了，
再升回去可就升回去了，
可就太难了。所以现在Vespa价格居高不下，或者说是它现在稍微有点降价，
嗯、
这前期买Vespa的车主怎么想，对吧？
骂死他。
再说回我买Vespa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保值，
保值，
对、
嗯，
实在是太保值了。我买完之后，哪怕我骑了两三天，哪怕我骑了一年，我再转手出去，它还是能比其他的车。
要更保值
的同类型的更保
值
点，
但是你这个是去年的行情，你看的是、
嗯、今年
已经又降了，再过
两年，
对，再过两年就不是这事儿了，因为这两年这个维多利亚就是龙家的这个维多利亚和这个江哥实在是卖的太好了、
嗯，
来势汹汹，
就太好了，
对，
你这是。估计选，
我感觉啊，这个这竞品之间的车主们可能也有稍微有一点互相瞧不上的感觉，
有点摩擦，
有点摩擦。但是我感觉就是我自身认为，我不站在任何立场，因为我没有摩托车，
是
对吧？我是认为还是 Vespa 还是在最高的这块看着他们的，对、
啊，
就是至少这些车主是这个心态。
我觉得是，至今到此时此刻。可能明天怎么样真说不一定。
嗯
嗯。
反正现在在这个不说北京啊，北京现在是爆发式成长，对吧，它这个市场保有量。
嗯、
然后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摩托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出行方式。
对、
嗯。以至于这个踏板的市场啊真是犹如井喷一样啊，就百花齐放。
嗯，
你看，像今年引入这个什么叫伊捷斯塔是吧，
伊塔捷特
、啊、对，老记错啊，伊塔捷特。然后像比较刚兴起的一些国产品牌，比如说一些专门做一比一仿制的，像什么天鹰啊，做那就是 NMAX 啊，
就是我是就是这些仿制品牌，我还是不太喜欢，
是
就是感觉还是不太好。
对，然后还有就一些做这个复古的，比如刚才说的维多利亚、江哥其实是标志的、
嗯、
啊，标志旗下的、
这我知道
啊。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品牌也好吧，因为今年这几年国产车，尤其像以三阳为首，
嗯
啊。出了很多这个主打中国市场的车型，比如像什么 DRG158 呀、
嗯、
还有什么哈士奇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然后还有一些国产厂商争先恐后的出这些踏板，是为什么呀？
嗯、
就是为了迎合咱们国内市场、
啊
这个市场一定会被一点点瓜分并稀释。
但是呢，就是像我这种人呢，
嗯、
我是不会看这些品牌的，因为刚才安康说的没错、
嗯，
这还有一个装逼成分、
啊、
对吧？你把骑出去以后，你有一个，一个是什么自身的一个满足感，
嗯，
二是别人对你看你的时候，你有一个满足感
啊，没错没错。
我感觉啊，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
我就是想装，
有这成分在，
是
可能啊，这车比如卖三万、
嗯，
里边会有一万八，
是
这个成分，
是
对
吧？你愿意为这个一万八买单？
也愿意，
嗯、愿意
啊、那一万二，我说实话。也还行，
也还行、啊，
也还行。主要还是刚才我那句话，我都骑踏板了，都、
嗯、
还不买好点
对，还不买好点了。
是
对，就这样的、
嗯。那想问你啊，修车修得起吗？
修车修得起吗？我都买得起车了，我还修不起车？
你那一大车架子一刮，可就下了。
有保险、
啊？就之前出的那个刮完车架推车那事儿。
嗯
啊，因为推车是吧？
对，给人挪一下车呗。
这事儿我感觉不应该问什么呀、
嗯？
不应该问我修得起车吗？是问他赔得起吗？对吧？他赔得起赔不起这事儿？
就说你自己刮来心疼啊。
就比如说你摔
车
了，
对、啊，
原地倒车，
嗯，
原地倒车就修一下，可
这事不跟汽车一样，
有点心
的，就这种原装进口的等着呗，对吧？你只能寄回去，人家给你，你这因为你没有件，只能从国外往这边发，
没错。
你既然买进口车，你就应该承担这些风险，
是
对吧？这事儿所有都是相通的，就跟我
提前预料的，
之前说钓鱼这事儿似的，
对
你之所以你敢买进口杆，它折杆你就别怕等一年，操，对不对？
真的，
因为它装着逼了让你，
对。
除非你现在在意大利，你这车倒了就倒了，
啊、
是吧？一周之后给你修好，
啊、不是明儿就能给你修好了、啊、
对，所以这东西
还上门，
还上门，哎，
对，所以这时候我感觉啊，就是 Vespa 这车到现在，我可以考虑一点，就刚才你说提醒了我一下，
嗯，
就是这疫情现在这个情况，你不知道哪个国家什么时候爆发，所以这东西会更慢，
是，
就是你可能这车我刚骑又摔一车，完比赛，
完比赛，
这
一年半年。给你车修回来一年半，等于这时候你车一年半没准已经降价了。
没错，嗯，
但是为装逼嘛，就不要考虑这些东西，骑的时候爱惜点，
爱惜点。
你刚才一说这七万这事儿，当时就引起好多人这个争论嘛，
争论，
就说啊、这事儿不对，这车主不对，有人说操，这车就是这钱，那人要这钱没错，
没错，
对吧？
没错。
然后这人包括他说话态度，可能有一些。不太妙吧？
不太妙、
啊，可能双方人说话都不太好。
呛呛着，
你这破摩托，我这摩托怎么着？我这歪
你这是个屁呀、
啊！
嗯，骑破摩托车是吧、
啊？这就跟那时候那个大众那车似的，叫什么来着？一百多万那个
辉腾
啊，
辉
腾
破帕萨特是吧？
有点这感觉，这破帕萨特牛什么逼？说这边有一个奔 C， 这边有一辉腾，
啊、
撞哪个？
要撞了。操！说只能撞一个，梆一下就掰你辉腾那边的、
啊。您这车便宜，那奔 C 我撞不起。
对，那奔 C 我撞不起。这现在一弄，说哥们儿，我这车一百多万。
其实我觉得威斯巴挺吃亏的，吃亏在哪儿呀？长得太像电车了
啊！是，就是小龟大龟嘛。
你往就是我往小区一停，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边上全是自行车，要么就是电车。
对，
我觉得
被电车包围。
对，要么就是被电车包围，
特别没样
儿。嗯，特别没样
儿。
我主要还是怕他。真一不小心，
哎，不是，人家说，人孩子说，你瞅这傻逼，骑电车还戴一头盔，
行吗？弄俩皮包子在车上，
对，
你说这要是被剐一下，真的是很难跟别人说明白。
我前两天还看电摩托呢，
嘿，
就是也是踏板那型的，
现在这
小牛。
有点是趋势，
我觉得是趋势，但是呢，我觉得它这趋势呢，近期不会实现，
嗯，
因为充电桩太少了。其实当时我确实想买一个，那也需要你摩托本。然后你也得，就是其实跟摩托手机是一样的，
算机动车。
那车我看是一万七啊，小牛应该是一比较高端的一个了，但是它的续航可能就100公里左右。
嗯啊，那可以了。
不是，但是呢，我可能需要它带我去延庆，带我去昌平，
是
我就回不去了。虽然这东西是经济实惠，现在油钱贵嘛，
嗯，
我想的也是这方面。
嗯，
我说那你要是。跟加油站一样多的充电桩，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
一插十分钟充满了、
啊，真的放弃油车了就，
是
对吧？
还是说这个现阶段科技啊没到那份儿、
就是说配套设施吧，
配套设施
还没有那么周全，对吧、
嗯？
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充电什么的，是吧？
对，
所以呢，就是我感觉这电车可能不是说
还需要一段时间，
还
至少
还需要一段时间。
电汽车是能满足我们就是
常的需求，
比如你要去延庆，那一万一回还是没问题，
因为很多
人如果你电摩托。 这有点费劲了。
现在需要什么呀？
也行，
需要不是需要这堆大厂商，你比如造车的这堆厂商去做电摩托。哎，我听说有一个，有一个那天谁跟我说的聊
，KTM 也不快要出那电车了
啊？不是不是，咱们国产的一品牌，
有一叫极客的，
有一国产一品牌说卖的也不便宜呢，十多万的一电摩托，
十多万，九号也有。
你比如吉利啊、小鹏啊，现在这种什么未来啊、理想，他们只要一出电车。那这充电桩肯定就配上了，就，
嗯，
因为人公司实力大，
它就跟汽车一样充，
对，
就行
了。对对对对，就是说我这充电口跟这汽车一样，对，
对，
那就没问题了。
你像之前这个做电动摩托车，先领头羊嘛，就说就宝马，
对，
啊，就宝马一开始做的电动踏板嘛，
这肯定是一趋势，就跟当时咱们不承认电车一样
啊，是，
到现在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电车，
是是 是， 是。
那时候呢，就是我身边个人买电车的，就是说一说我是电车，身都特小，
啊、
不好意思说一电车，
嗯，
就是感觉有点
骑电动
羞愧，
有点羞愧。
但现在一说是电车，都腰板挺直的，
我这快着呢，
因为油箱现在快实坏了。
对、啊、对， 对， 对，预计啊，下次我今天看了一文章啊，还是涨两到三毛，啊、
我开始我摇这号呢。就是这次入围的分数应该是50多分，电车啊，你就可以摇中了。他只要入围你就中。我一看我那是80多分，然后那天就是跟那哥们也聊嘛，说你这肯定入围了，肯定中标，为什么还不中啊？我一看啊，我这是普通或电指标，等你摇的还是油标，我已经准备把这标给转成纯电的了。
纯电，
对，因为油车我有一个，对吧？你电车来一个，这油车跑一远道，你要
提前咨询好，那分别掉了。
哎呦我操！这分要太掉了，我再重新摇，那可就差点意思了。
下了那就，
行吧，这期哎左右都聊点，然后
聊点
啊，咱们这期算是从摩托车踏板摩托车聊到这 Vespa， 又往后聊一下这个其他的东西吧。
嗯，
然后咱们这期时间也不短，咱们
也不短了，
到这儿吧。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嗯，
拜拜了，兄弟，
拜拜，
拜了，拜拜，
烤串去喽。
节目最后还是说一下，想加入粉丝群的可以加我本人微信，野生传播的全拼，微博跟这微信公众号同名，也是野生传播，声音的声。最后这个制作不易，欢迎打赏，再次感谢收听野生电台，谢谢大家。